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觉我们自己的微小，因为对这样伟大的一位神，这样充满各样奥秘的旨意和作为的神，使我们实在不能够凭我们的小头脑来了解。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心，有耶稣基督的心思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意更新渐渐变化，能够像主的样式。主啊，求你自己今天再次在我们中间做这个工作，叫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越过越认识主的话语，越摸到主的心意，越晓得主在世界上的时候各种的教训，使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能够抓得紧主所给我们的真理的原则，我们能够知道的准确，我们就知道怎样应用在主我们每天的生活上。主啊，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心中有你的话的时候，也就是有你的光引导我们，也就是有你与我们同在，也是有你的应许做我们的依靠。主啊，求你在这个时间施恩于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你在世上所讲过的比喻，虽然我们不能够全都看到，就是让我们能够说提到的一两个或者是几个比喻里面，我们能够摸到一些领会你所讲比喻的原则。主啊，你做我们的教师，因为你是良善的父子，你晓得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灵属灵的程度，悟性的程度，按照我们的需要，你的名在我们心中开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之名，阿门。我们先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节，第四节，第一节，或者读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四节，请听我读。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有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特别讲圣经里面的比喻，而我们所讲的比喻呢，是以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为主要。要了解圣经里面的比喻，也是我们要了解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圣经里面常常引起争论的，或者说比较难的部分呢，属于比喻。四福音中间，特别是四福音，这个四福音里面的最难解的，都是属于比喻那一部分。假如这四福音的比喻，都能够弄得通的话，那四福音的难题大部分都解决了。本来它这个比喻的意思，原来那个四的意思就是把一样东西放在另外一件东西旁边，拿来比较，拿来说明一件事情，那个含义。那我想我们这个也很容易明白。那么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跟这个普通的寓言啊，这个寓意那个寓，或者是属于神话那一类的那种比喻啊，那种虚构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虽然有的时候耶稣所讲的比喻也好像是一个故事，但是主耶稣 不用虚构的啊，是说根本没有那回事，从来没有，不会有那种事情产生的，幻想的、虚构的那种事来做比喻，常常是用了我们每天生活经常会碰到的事啊，会发生的事来做比喻，好像讲浪子比喻，那么这个儿子把父亲的钱都花完了，然后这个后来回头，那么这种事呢也是在人间里面呢常常发生，那么看人间有99只丢了一只，他就放下他那个99只去找那一只，那么这个看人间呢去找那个迷失的羊，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常常有人发生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所引用的比喻有很多时候是就地取材，就在当时对现实的生活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或者经常发生，不过不一定就是像他所说的那个比喻的始祖那样，但是已经普通在人的生活里面发生过的啊，像这一类的事情拿来做比喻，这是主耶稣讲比喻的特别的地方。那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比喻的重心或者是中心思想啊，它主题它所要取喻的这个每一个比喻要取喻的那个重点啊，那个重心在什么地方，他这个比喻所要拿的那个意思在哪里。比方耶稣曾把他自己比作贼啊，他说我来像贼一样，我来像贼一样，这个哪里耶稣能够跟贼像能相比啊，这个贼来的时候总不是好事情嘛啊，但是什么耶稣把他自己比作贼呢，但是他我来像贼一样，这是比这个时间啊，这个贼啊总是你想不到的时候才来了，你想得到他不来了，不过今天的贼也许不同了啊，他写封信通知你什么时候要来了啊，打个电话告诉你这样的，但是耶稣那个时代啊，他实在这个贼也总是选择人家想不到的时候才来啊，你就意思他取意就是取这个贼来的时间呢、啊、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他说我来像贼一样的时候，那么这个比喻呢你只能够啊在这个时间方面这个重点来拿他的意思，而不能够把贼的每一项都拿来跟这个主耶稣相比，那一比下去越比越糟糕啊。那我们知道呢教会是基督的进步啊，那么耶稣呢这个四个统领里面呢提到新郎啊，新郎，所以主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是信父跟信郎，就是指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是信父信郎。但是这个只是这个用人间的这个信父和信郎的关系来说明教会与基督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我到底教会跟基督那个关系是一个属灵的奥秘。而这个奥秘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啊，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讲法，我们是他的身体，这个我们是他身体也是很难了解的，我们上到全世界还有古今中啊，还有不同的这个信徒啊，还已经死了的还没有信徒的，他都包括在这个身体里面，那么我们是他的身体，是怎么是他的身体吧，就是一个奥秘你不能够完全领会。那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父，这个信父呢的重点是在乎说明我们跟他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神呢、啊、不是单单是一位很神圣的离我们很远的很威严可怕的，而且他是我们跟他的可以很亲密的有很密切的关系，就好像世界上的新郎跟信父那样啊，我们应该呢好像新妇装饰整齐来等候他，但是你不能够把世界上的新郎和新妇的每一点呢、啊、都很很啊、呃、 都配上去拿来比耶稣基督。那我就听见有人讲到是把这个啊新郎新妇这个结婚的过程啊什么都拿来比耶稣跟教会，你讲到一团糟啊啊，因为这个新郎不是结婚的时候要跟新妇亲嘴吗？这个西方的这个规矩要抱这个新郎进房间吗？这个你这个一比下去就是乱来了，胡说八道了。因为它是重点，你只能够拿这一点，多了不可以啊。所以这个比喻啊是就是这样，我们要注意它的这个重点。还有呢，比喻啊不能够跟这个明白的命令啊明训，命令和吩咐都是明训，明白了。你们要我给你一个命令，就是呢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样动作啊，这是一个命令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主圣灵你们给他们施洗，这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这个命令啊是一种明训，这个明训啊是不折不扣的，你不能够给他弄一个别的解释啊。要彼此相爱，是不是要彼此相爱？你不能够说彼此相爱代表什么？没代表的，是吧？啊，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个命令啊！啊，没有可以再加上解释可以弯曲的地方。但是比喻呢不同，比喻不同。比喻跟这个预表啊，有在这一点上呢，有类似的地方。什么是类似的？因为比喻的取喻的重点呢，只是通常只是一个重点，或者是两个重点。那么设那个比喻的时候，它未必啊，把整个比喻的每一个细节啊。每一个细节它不会呢或者是一定要求很圆满的一个解释，非常非常合逻辑，或者说不一定。因为它的重点只是要取喻其中的一两点，所以那个细节的不可能是很完满很周到啊。它的目的不是要求很完满很周到。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它既然是一种比喻的性质，不是一种明白的话，所以人在领会的时候啊，就那个错误的这个幅度就比较大，那个可偏差的这个那个可能性，那个不同意见的那个宽度就比较大。但是明训呢，明白的命令呢，你这个偏差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少，很少可能错误啊。耶稣叫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这个没有可以反驳的，这是主的话啊，没有。但是呢，你讲起一个比喻的时候呢或者是一个预表的时候，这个人可以这样说，那个人可以那样说啊。这个去灯台比方说啊，去灯台啊，我们旧约里面呢不是有灯台吗？啊，旧约的这个圣所里面呢就有灯台啊，这个这是至圣所了，这个是约柜呢，这是香坛啊，这个是陈设饼桌子呢，这是灯台啊。旧约会所里面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灯台啊。但是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就提到七个灯台了。提到七个灯台的时候啊一个人的解释就是说，旧约只有一个金灯台，那么为什么启示录里面提到七个金灯台呢？因为这个七灯台啊是讲到七个教会啊，七灯台就是七教会嘛，这个下面的二三章。所以可见这个教会啊是地方性的啊，是地方性。那你知道这个解释呢，就是从这个预表来的，从预表来的和从命令来的不同啊。一个人解释他可以说这个七灯台
配这个七教会是表明教会是独立的，每一个教会一个灯台嘛，所以地方性啊，地方性。那么这个会哪里强调地方教会？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可以说这个七是代表完全数嘛，是吧？那七代表完全数在启示录里面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讲法啊。因为小亚细亚有七个教会，当时有很多教会嘛，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小亚细亚七个教会，别的不讲了，就是挑选的，就挑选。因为这七个教会的情形可以代表全教会的情形，历代教会的情形，一个时代教会里面七全部灌顶啊，所以他选的这七个教会。所以这个七呢，很明显是故意弄成七的。故意弄成七是代表教会的完全的观点。那么他这么一讲呢，就不一定很强调这个地方的性质啊，你不能说他不可以这样讲。就这个是预表啊，就有这个宽度，有争论。为什么？因为他是按象征，你就是应该这样象征，我觉得是那样象征，那变成有啊个人的领受的人不同了啊。所以预表就跟这个比喻啊都一样，你如果做信仰的根据，或者我们说是所谓教义的根据，就是说这个主要的信仰的根据的时候呢，不能够单凭预表，也不能够单凭比喻，要凭使徒明白的吩咐或者主耶稣明白的命令，那个是主要根据，这个是帮助的、辅助的。因为呢他这个这一类的解释呢，他的幅度，他有个偏误的幅度啊。除非这个比方这种预表是圣经自己解明的，那就不同了，他已经有权威了啊。耶稣讲这个铜蛇是预表他啊，摩西在旷野怎么举铜蛇，人子照样被举出来，是铜蛇预表耶稣基督，无可争论，因为耶稣解了啊。保罗提到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他这个把这个中文圣经呢，这个羔羊旁边呢，其实是是有小点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羔羊的时候有小点的，那是逾越节的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啊。逾越节的根本就没有基督，逾越节基督这句话根本就不通啊，基督是新约的人，逾越节是旧约的事情啊。但是保罗就把这个基督套上去，好像是算代数一样的，把它带上去，就羔羊就变成基督了啊。那这是说明呢，这个逾越节羔羊实在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了，因为他这个用法就已经啊解释了逾越节的羔羊啊所预表的，所以逾越节羔羊预表基督这个话呢，因为新约的引用呢，就变成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呢就不能反驳。但是有很多预表是没有解释啊，没有解明，甚至没有解明，也有预表的意思。比方是逾越节羔羊那天晚上呢，要在这个墨穴的这个门为门框的，把羔羊的血抹了，然后躲在里面吃了，要腰上出腰啦，还有脚要穿鞋啦啊，要就是准备走路的样子，拿着拐杖这样子吃啊，一吃完马上就走了。那么其中实在也有很多教训啊，很多教训。可是圣经没有解明的时候啊，你就不能把你自己所领会的那个教训当作是绝对的，这是一个标准。那你不知道我这个讲就错了，不是啊。所以我们读比喻说要有这个了解，他不如明训那么有权威，不说他没有权威啊，他是好像预表一样，他是好像预表一样的那个地位。这是我们要啊这个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要了解的地方。那我们有几个这个例子，我们要我们在这里提一提啊。这个我在这里没有提撒种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好，我们先讲葡萄园比喻。 马太二十三日，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呢，都在两卷的福音里面是占了大多数，一个是马太，一个是路加，啊，这马太的比喻呢，很注意这个天国的比喻，天国好比什么什么，下面就是比喻。那路加就没有强调这样，啊，就是普通的比喻很多，啊，这两卷书都很多比喻的，那么约翰就最少了，约翰讲的比喻很少。所以我们选几个马太的来解释这个二十章这个进葡萄园的比喻，我们不必读这个经文了，是吧？我想进葡萄园比喻大家也熟悉，我们稍微提一提，就是主要就讲这个主人他这个一清早就出去请工人进来做工，那么有不同的时间，有的呢是一清早啊，在自出出去，有的是在这个不同的时间分五阵生出啊，一直到有出的时候，就是从清早或者九点或者中午三点黄昏，是不同的时间啊，出去请人进来做工。那么做完工以后啊，就发薪水了啊。这个结果呢，这所有的人呢，他都给一样的薪水，所以那个早来的人就叫倒霉了，他这就啰啰嗦嗦了。他说这个我他这个最后来他才做一点点时间，做一个钟头，他给我们一样的薪水啊，所以他就啰嗦了。那么这个主人就告诉他，他说我没有亏负你啊，我没有亏待你啊，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啊。然后耶稣讲就用这个话来说的做一个总结，就说这样呢、啊、那在后的加在前，在前的加在后。所以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那个不同的时间啊的人啊，清早还是自出还是午正还是申出，不同的时间请进来的人做工的人，那些时间代表什么呢？我们很可能我们注意力分散到哪里，其实那个都不重要，那个都不重要。他这个比喻，我们要看出这个比喻的重心是最重要在哪里的话，就在最后一节。然而许多在前的这样，那在后那在后的这样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你如果看上文呢、啊，就是说二十章的上文，三十节，一样样的有一节圣经。然而许多在前的将来在后，在后的将来在前，啊，这两节圣经呢夹在中间有这个比喻，啊，这是差不多这个十九章末了一节跟这个二十章十六节。是相同的意思的一句话，而夹在中间有这个比喻，很显然这个比喻的重心跟这节有很密切关系，要说明有些人在后的要在前，有些人在前要在后。那么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比喻的重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上文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听这个林牧师也有提到这段经文的啊，讲到彼得问耶稣，我现在什么都撇下跟从你了，那么我得什么呢啊？主耶稣就告诉他、哦、你这个我他呢，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呢，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不只是这样啊，凡是为我的名的撇下房屋还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还是什么啊，下面呢就必定在今世得个白费，在来世得永生。那么这是上文。上文呢，耶稣回答彼得呢，凡是为他撇下所有来跟从他的人，必定得赏赐，不但有来生的赏赐，甚至有今生的赏赐啊。 这是事实。就以彼得来说，彼得是一个渔夫啊，如果他不跟从耶稣啊，谁晓得你彼得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还叫彼得啊，我们才不叫彼得，彼什么啊。但是今天许多中国人都要叫彼得啊，这彼得岂不是就在世界这一方面他又是得到活子白背啊，是吧？这实在是因为他跟从主，那么在来世还有永生和永生所包括的一切部分在里面。但是这个二十章这个比喻就是要补充这个前面耶稣所讲的这个应许。因为彼得问的话是说，我已经为你撇下一切，那么我要干什么啊？这个话里面就是含有啊，固然这个是彼得是很天真的，但是是否含有一个意思，我现在撇了什么，我该得什么了啊？然后我问你看，我什么都肯舍弃啊，我博士学位都不要，我现在做传道，哼，那我要得什么？你说啊？像这一类呢，所以耶稣一方面是说有赏赐，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我们不要啊，存一个态度，好像跟神啊斤斤计较啊，算好了账了，我今天是舍弃了这样的，明天应该得什么啊？我们不能够存这个态度来侍奉。赏赐是有，神也喜欢给赏赐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够存这么一个跟主计较的态度来侍奉。你存这一个计较的态度来侍奉，那个结果是在前的变成在后，在后变成在前。你对这个比喻里面，起初进来的人呢，他是跟主人讲好工钱1000银子，后来呀、进来的人，这个第四节或者是以后请来的啊，他们没有跟主人讲工钱了，有没有？没有啊。你进来之后啊，好，进来就进来啊，你他相信主人，你给我多少就给我啊，不讲工钱。他起初进来他跟工人讲好了1000银子啊，那么好，1000银子啊，你讲好工钱我就给你1000银子了啊。但是后来哪一些人没讲工钱，所以这个主人他就在发薪水的时候，他就从先来到后来，他一样放的，他并没有亏待那个早来先来的，他没有亏待的先来的，他不过好待了那后来，是这样的，是吗？所以他说，我不可以随我自己意思做好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我有自由做好人啊。所以我们要存一个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态度。所以讲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其他的时间，不同的时间进来的这些人呢、这个时间呢、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假如这些意思跟这个重心不违背，又对我们有教训，这都可以拿来做教训。可是这个重点主要的解释在那个重点啊，其他的不是主要的解释。我们不能够要求比喻的每一个重点都能够得到满意的解释。好，那还是马太的，我们再看下去，就是取经言行。这个比喻呢，22章，其实这里面还有好几个比喻了啊。取经言行啊，很多时候我们呢是会被这个前面的这几节，我们注意到前面的这几节，会受这几节的影响，也使我们对于这个比喻的重心，我们呢在这个不容易抓到。前面他是说有个王为儿子摆设取亲的筵席，那么就去请那些被盗的人， 那就是说预先要请的人啊。那么这些预先要请的人呢，他们都有很多推辞的啊。这个有的人是这个有的人不理就走了，他到自己一个到自己到钱里面去做买卖，其他的就把拿着不能把他凌辱啊，这个王呢就大怒，就发兵除灭那些凶手，这是头一个阶段。然后呢，他就再到啊，就是这些被召的人呢，既然不来了。他们不配，所以呢就吩咐这些仆人呢到岔路口去，凡是碰到的就遇见的就请他来，我们都找来了。你找来以后呢，这个被请来的人中间呢，有人呢不穿礼服，